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在桃花岛上，周伯通接着给郭靖讲故事。那个黄长啊，练成了一身武功，还是做他的官。有一年，他治下忽然出现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教门，叫做什么明教，据说是西域的波斯胡人传来的。这些明教的教徒啊，一不拜太上老君，二不拜至圣先师，三不拜如来佛祖，去拜什么外国的神灵，可是又不吃肉，只是吃菜。徽宗皇帝只信道教，他知道以后就下了一道圣旨，要黄常派兵去剿灭这些邪魔外道。哎，不料想啊，明教的教徒之中着实有不少的武功高手，这些教徒打起仗来还人人不怕死，不像官兵那么没用。打了几仗啊，黄常带领的官兵大败，他呢就亲自去向明教的高手挑战，一口气杀了几个什么法王什么使者。哪知道啊，他所杀的人中有几个是武林中名门大派的弟子，于是他们的师伯师叔师兄师弟师姐师妹，什么师姑师姨师干爹师干妈，哎呀多了，一股脑的出来，又约了别派的许多好手来找他为难，骂他行事不按武林中的规矩。黄常就说了，我是做官的，又不是武林中人，你们武林规矩什么的我怎么知道啊。对方那些姨妈干爹呀，哎呀，七嘴八舌就吵起来了，说你要不是武林中人怎么会武啊，难道你师父只教你武功不教练武的规矩吗？黄常说，我没师父。那些人死也不信，吵到后来你说怎么着。那一定是动手打架了。可不是嘛，这一动上手啊，黄常的武功古里古怪，哎，这个对方谁都没见过，当场又被他打死了几个人。但是因为他寡不敌众啊，也受了伤，拼命逃走了。那些人气不过，把他家里的父母妻儿杀了个干干净净。郭靖听到这儿叹了口气，觉得讲到练武到后来总是不免要杀人，隐隐觉得这黄常要是不练武功，多半就没这样的惨事儿。周伯通说，那黄常逃到了一处穷荒绝地躲了起来，那数十名敌手的武功招数他一招一式都记在心里，于是苦苦思索如何才能破解，他要想出破解的方法，然后去杀了他们报仇。哎呀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终于对每一个敌人所使过的招数他都想出了破解的法子。黄常十分高兴，他料想这些敌人就算在一拥而上，他独自也对付得了，于是出得山来去报仇雪恨。不料啊，那些敌人一个个都不见了。哎，兄弟，你猜是什么原因？郭靖说，一定是他的敌人得知他武功大进，怕了他了，都躲了起来。哎，不对，你再猜。
那是他们得病。郭靖啊，就把这个什么伤寒天花痢疾猜了六七种。
周伯通总是摇头，最后郭靖实在没得猜了，张口就说，口蹄疫。一张嘴啊，自己也知道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口蹄疫是蒙古牛羊牲口的瘟疫，人
怎么会传上呢？周伯通哈哈大笑，你呀，越猜越乱了。那黄常找遍四方，终于被他找到了一个仇人。这个人是个女子，当年跟他动手的时候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，但是黄常找到他的时候，见他已经变成了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婆。郭靖大为惊异，这可真稀奇。哦，对了，他乔装改扮，装成一个老太婆，盼望别让黄常认出来，对吧？不是乔装改扮的，兄弟，你想啊，黄常的几十个仇人，个个都是好手，武功包含朱家各派，何等深奥，何等复杂呀！啊，他要破解每个人的绝招，那得耗费多少时候心血呀？原来呀，他独自躲在深山之中钻研武功，日思夜想的也就只是武功，别的什么也不想，不知不觉的就过了40多年。
啊，过了40多年？
啊，是啊，专心钻研武功，40多年很容易就过去了。啊，你说我吧，我在这儿住了15年了，也不怎么样啊。黄常见那小姑娘已经变成了老太婆，心里头很是感慨，但是见那个老婆婆髌骨支离躺在床上，就剩喘气儿了，也不用她动手，过不了几天她自己就会死了。他这数十年积在心底的深仇大恨，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兄弟呀，每个人都要死，我说那谁也躲不了的瘟疫，就是大限到来，人人难逃啊。郭靖默然点头。周伯通又说，我师哥和他那七个弟子啊，天天讲究什么修性养命，难道真的能修成不死的神仙之身？瞎掰。所以什么牛鼻子道士，我是不做的。郭靖听了茫然出神。周伯通接着说，他那些仇人本来都已经40-50岁，再隔上这么40多年，到那时候还不一个个都死了啊？其实啊，他压根就不用费心想什么破解的法子，钻研什么武功，只要跟这些仇人比赛长命就行了。40多年比下来，老天爷自然会替他把仇人都收拾了。郭靖点点头，心想，那么我要找完颜洪烈报杀父之仇，那应该还是不应该呢？哎，兄弟啊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钻研武功自然也有无穷乐趣。一个人生在世上，要不钻研武功，又有什么更有趣的事好干呢？天下的玩意儿虽多，可是玩的久了，终究无味。只有武功，才越玩越有趣。兄弟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郭靖嗯了一声，不置可否。他可不觉得练武有什么好玩，生平练武实在是吃足了苦头，只是从小啊就咬紧了牙关苦挨，从来不肯偷懒儿，也就是这样。周伯通见他不大起劲儿，哎，兄弟，你怎么不问我后来怎么样啊？
哦，对，兄长，后来怎么样啊？
你要不问后来怎么样，我这讲故事就不大有精神了。
是是，大哥，后来怎么样啊？
周伯通说。那黄常心想啊，哎呀，原来我也老了，可也没几年好活了。他花了这几十年心血，想出了包含普天下各家各派功夫的武学，过不了几年啊，也得得那谁也逃不过的瘟疫，这番心血岂不是就此淹没了？于是他把所想到的法门写成了上下两卷书。
大哥，是什么书啊？
哎，这个 这个你也猜不到吗？
郭靖想了一会儿，
哦，是不是九阴真经啊？
你看你看你看，你傻小子，咱们说了半天，说的不就是九阴真经的来历吗？你还问这个？
兄弟，我就怕猜错了。
转述九阴真经的缘由，那黄常写在经书的序文之中，我师哥因此这就知道了。黄常呢，把经书藏在一处极秘密的地方，数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。那一年不知怎么，这个书啊忽然在世上出现，天下学武之人自然个个都想得到，大家是你抢我夺，一塌里糊涂啊。我师哥说了，为了争夺这部经文而丧命的英雄好汉前前后后已经有100多人啊，凡是到了手的都想依着经中所写的修习武功，但是呢练不到一年半载，总是被人发觉追踪而来抢啊，这个抢来抢去，哎呀，也不知死了多少人。得了书的千方百计躲避，但追夺的人有这么许许多多，能放过他吗？那什么阴谋诡计啊，硬抢软骗，那花招啊，哎呀，为这部书啊不知使了多少。
大哥，这么说来，这部经书倒是天下第一害人的东西了。陈玄风如果不得经书，那么和梅超风在乡间隐姓埋名，快快乐乐过一世，黄岛主也未必能找到他。梅超风要是不得经书，也不至于弄到今天的地步啊。兄弟啊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？九阴真经中所写的武功奇幻奥秘，神妙之极，学武的人只要学到了一点半滴，岂能不为之神魂颠倒啊？纵然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，那又算得了什么？刚才咱们不是说过吗，世上又有谁是不死的？
大哥，那你是习武入迷了。
那还用说吗，习武练功滋味无穷。世人愚蠢得很，有的爱读书做官，有的爱黄金美玉，更有的爱绝色美女，但这其中乐趣怎么赶得上习武练功的万一呢？
大哥，兄弟虽然也练了一点粗浅的功夫，却体会不到其中有无穷之乐。
哎，傻孩子傻孩子，那么你干嘛要练武啊？
师父要我练我就练了。
你真是笨呐，你笨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个人饭可以不吃啊，命可以不要，功夫那可不能不练。
郭靖嘴里答应，心里想，哎呀，我这个把兄多半为了事武成匹才弄得这样，这个傻倒不好说，就是半疯啊。
大哥，我见过黑风双煞练着九阴真经上的武功，十分阴毒邪恶，那是万万练不得的。
周伯通摇摇头，那一定是黑风双煞练错了，九阴真经正大光明，怎么会阴毒邪恶呢？
郭靖啊，他亲眼见过梅超风的武功，说什么也不信。
周伯通就问，哎，刚才咱们讲故事讲到哪儿了？
你讲到天下的英雄豪杰都要抢夺九阴真经。
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
接着说啊，这个后来呀，事情越闹越大，连全真教教主、桃花岛主、黄老邪、丐帮的红帮主这些大高手也插上手了。他们五个人约定在华山论剑，谁的武功天下第一，经书就归谁所有。
那经书终究是落在你师哥手里了。
是啊，我和王师哥交情大得很呐。他没出家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好朋友，后来他传给我武艺，他说我学武学得发了痴，过于执着， 不是道家清净无为的道理。因此，我虽然是全真派的，我师哥却叫我别做道士，哎，我也不想当。我啊，那七个师侄当中，丘处机功夫最高，我师哥呢，却最不喜欢他。他光想着钻研武学，荒废了道家的功夫，所以他不喜欢他。说什么这个学武要猛进苦练，学道呢却要淡泊率性，这两者是颇不相容的。马玉得了我师哥的法统，但是他的武功却是不如丘处机和王楚一了。大哥，那么全真教主王真人自己为什么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学大师呢？他呀，他是天生的了不起，许多武学中的道理自然而然就懂了，并不像我这样勤修苦练的。哎，刚才咱俩讲故事讲到什么地方了？怎么你又把话题岔了开去啊？你捣乱
啊。你讲到你师哥得到了九阴真经啊。对对，不错啊。
他得到经书之后却不练其中功夫，把经书呢放进了一只石盒子里，压在他打坐的蒲团下面的石板之下。我奇怪得很呐，问是什么原因，他微笑不答。我问得急了，他就叫我自己去想。你猜猜看，那是为了什么？
他是怕人来偷来抢。周伯通连连摇头，
不是不是，谁敢来偷来抢全真教主的东西啊？他是活得不耐烦了。郭靖又沉思半晌，忽然跳起来，
对呀，正该好好的藏起来，其实烧了更好。
周伯通一惊，双眼盯住郭靖，哎，聪明聪明，我师哥当年也这么说的，只是他说几次想要烧了，总是下不了手。
哎呀，兄弟，你傻头傻脑的，哎，你居然能猜到啊，哎，你行啊。
郭靖涨红了脸，我想王真人的武功既然已经天下第一，他再练得更强也不过还是天下第一。我还想他到华山论剑倒不是为了争天下第一的名头，而是要得到这部九阴真经。他要得到经书也不是为了要练其中的功夫，却是要相救普天下的英雄豪杰，叫他们免得互相厮杀，大家不得好死。周伯通抬头向天抽了一会儿神，半晌不语。郭靖很担心，只怕自己说错了话，得罪了这位脾气古怪的把兄。就听周伯通叹了一口气，
哎，行啊，你怎么能想到这番道理呢？
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想这部经书既然害死了这么多人，就算它再宝贵也应该毁了。
这道理呀，本来是明白不过的，可是我总想不通。
师哥当年说我学武的天资聪明，又是乐此不疲，可是一来过于着迷，二来少了一副救世济人的胸怀，就算毕生勤修苦练，终究达不到绝顶的境界。当时我听了不信，心想学武呢就是只管学武，那是拳脚兵刃上的功夫，跟这个见识气度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哎呀，这十多年来却不由得我不信了。
兄弟啊，你心地忠厚，胸襟博大，只可惜我师哥已经逝世，否则他见到你一定喜欢，他那一身盖世武功一定可以尽数传给你了。
师哥要是不死那多好啊。想起师兄，他忽然趴在石头上哭起来了。
郭靖对他的话不太明白，只是见他哭得挺凄凉，也不禁为之动容。周伯通哭了一阵，忽然抬起头，咱们的故事没说完，说完了再哭不迟，先说啊。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你怎么也不劝我别哭啊？你傻呀你？郭靖笑了啊，你说到王真人把那部九阴真经压在蒲团下面的石板底下啊。对对对啊，他把经文压在石板之下，我说可不可以给我瞧瞧，却被他板起脸说了我一顿，我从此也就不敢再提了。武林之中呢，倒也真的安静了一阵子。后来师哥去世，他临死的时候却又起了一场风波。郭靖听他语音忽急，知道这场风波不小，当下凝神倾听。师哥呀，自知寿限已到，那场谁也逃不过的瘟疫终究找上他了，于是安排了教中大事之后，让我把九阴真经取来，生了炉火，要把经书焚毁。但是抚摸良久，长叹一声，唉，前辈毕生心血，岂能毁于我手？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要看后人如何善用此经了。只是凡我门下，绝不可习练经中武功，以免旁人说我是夺经怀有私心。他说了这几句话之后，闭目而逝，当晚停灵观中。谁想到，不到三更，就出了事儿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